我们先从十九章的十一节开始，要把这一章读完，要读到二十一节，十一节读到二十一节。好，我们请妙思弟兄读。
我观看，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，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说，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，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，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，并一切自主的、为奴的，以及大小人民的肉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，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。那兽被擒拿，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，也与兽同被擒拿，他们两个就被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，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。
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说到有一场战争要打，而且这一场战争是在千年国度还没有到来之前。因为这一我们在读十九章，我们已经读过第三次了，这三次就说到了最后就是千年国度要在地上建立。所以我们上次也讲到，什么基督徒什么人可以进到千年国度去，哪一些基督徒不能够进到千年国度去。进到千年国度就是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那么这个千年国度还没有到以前，这里又告诉我们还有一场战争要打，就是今天我们读的是一节。他说，我刚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照公义。今天我们要用的就是讲义的87页、88页。如果你没有，可以问我们的这边来拿，你有了那就我们要用这个讲义。这里有一匹白马，这个圣经里啊说到的白，凡是指的白都是指的圣洁来讲的，白都是指的圣洁来讲。马呢是战争的工具，要打仗用马，它是表示了一个征战的工具。有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照公义。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。那么这里就说到有一位是骑在马上的，这一位骑在马上的是谁呢？那你看十六节，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 那我们要知道，万王之王，万主是主，至主是谁？就请你要读一读启示录的十七章。启示录十七章，我们就读十四节，十四节。
他们与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同着羔羊的，就是蒙召被选、有忠心的，也必得胜。
好，这里就是说到，十四节与羔羊征战。但是羔羊我们就知道是从主耶稣来说的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那我们今天读的十九章十六节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所以这一位就是指的主耶稣，羔羊，他是神的羔羊。用羔羊这个名字代表什么意思？那请你读一处圣经，请你读约翰福音第一章。二十九节，我们多读一点，二十九节，我们读到三十一节。
次日，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：“看哪、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这就是我曾说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，我先前不认识他。”如今我来用水施洗，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。
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，不是主耶稣的门徒约翰，是施洗约翰。主耶稣到他那里去受过洗的，受浸的。约翰就说：“看哪、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罪人世人罪业的。”原文是背负世人的罪业，所以说他是羔羊，那就是他是一个赎罪祭。以色列人在神面前为着自己的罪献祭的时候，他们要献羔羊，一只羔羊死了，就担当了他们的罪。所以主耶稣是神的羔羊，就担负我们世人的罪业。所以在这里十九章，他这里说到这个主耶稣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们刚刚读的启示录的十七章十四节，他们与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。这里是表示主耶稣是神的羔羊，是救赎我们全人类的。那么这个羔羊要给兽征战。因此我们今天在读十九章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是骑在一匹白马上，就是十一节，他骑在这一匹白马上，称为诚信真实。我们在讲义的八十七页，把诚信和真实从原文都给大家做一个解释。诚信的原文的意思是忠心的，英文把它翻成 faithful， 忠心的。 真实就是它是诚实的，没有虚假的。神的羔羊是没有虚假的，是忠心的。他审判征战都按照公义，审判征战就是羔羊他的行动，他对人的审判，那个侦办征战是按照什么？按照公义。原文没有公字，就是义。义就是是对的，是好的，它是按照神的旨意，好的对的，这个就叫义，来审判来征战。凡是不好的不符合神的，他都要把它去掉，都要经过他的审判。他的眼睛如火焰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眼睛是鉴察人心的。你看看启示录的第一章，十三节，我们读到十四节，十三节读到十四节。
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胸间束着金带，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。
这里你看他的眼目就如火焰。这个启示录的第一章，这一位就是主耶稣。所以现在我们在十九章也说到他的眼目如火焰。火焰是为着审判的，火焰是为着审判。火焰是中文的翻译，原文就是火，火是为着审判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他将来是要用火来把整个的地都要经过审判了，是用火，不再用水了。我们知道挪亚方舟的时候，神的审判是用水，以后神就是用火了。所以火是审判的，不但不信主耶稣的人要经过火，基督徒有的基督徒也要经过火。那请你来读一点圣经，请你来读哥林多前书，第三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读到十五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节到十五节。
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；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
这里我们就看见，对于一个 基督徒也要进过火，如果他的工程能够存住了，进过火存住了，那么他就得赏赐。如果经过火后，他的工程的原文就是工作。今天我们侍奉神的工作，将来在主耶稣来的时候，经过主的审判，你这个工作能不能够站得住，就是要用火来烧一烧。这个火就是审判的火，所以主耶稣的眼睛像火焰，那就是他的眼睛就能够审判每一个人，能够鉴察人性。你怎么侍奉神，你是怎么想的，你怎么做的，他眼睛一看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就经过审判，那就是这里说他的眼睛如火焰。再回到启示录的19:12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主耶稣的头上有哪些冠冕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父赐给他的。那些冠冕叫什么名字，也有只有他自己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，好不好？冠冕那就是代表荣耀，代表荣耀。所以主耶稣的头上有许多的冠冕，这里就没有告诉我们有好多冠冕，每一个冠冕的名字，这里说他自己知道。13，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。溅了血的衣服，这个血不是主耶稣流的血，好不好？主耶稣的血是赎罪的血，这个是他打战的时候，战争的时候，别人的血站在他的身上，好不好？站在他的衣服上，看到没有？就是外面。所以这是征战的时候，他有穿了沾了溅了血的衣服。他的名称为神之道，这个道字在原文不是道，原文是话。主耶稣的名字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。这个也请我们读读约翰福音的1章，我们从1节开始读，我们先读到5节，然后再读14节。
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
14节，
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
这里面所有的道字都应该读成话，它原文不是道，是中文把它翻译成道，原文就是话，神说的话。所以说太初就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。那你看这个话是指的谁讲呢？就是主耶稣，话与神同在。所以说主耶稣就是神的话。话是什么意思？话就是把你自己发表出来就叫话。比方说今天人家问你，你去不去聚会，你说我去，就把你自己的自己的想法就发表出来了。所以话就是发表了你自己。我们每个人说话 都是发表你自己，把你的想法、你的做法，你都说出来了，这个就叫话。主耶稣就是神的话，所以主耶稣来了，他就是把神发表出来了，表白出来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神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就把神向我们表白出来了，他就是神的话。所以太初就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。十四节就说，话成了肉身，就是神的话成了肉身，那就是主耶稣道成了肉身，在我们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所以我们回到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三节，他的名称为神之话，好不好？主耶稣就是神的话，他把神发表出来了。启示录的十九章的十四节，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这里是看见天开了，实际就是天开了，有一位骑着，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，就是羔羊，就是神的话，就是主耶稣。那么还有一批人跟随他，这一批是天上的众军，也骑着白马，你看到没有？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我们一说到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就是我们在读十九章的时候第七节到第八节，十九章第七节到第八节，我们再把它读一读。
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
好了，现在跟随羔羊的就有一批穿着光明洁白细麻衣的人。光明洁白细麻衣，上次我们上几次已经说过了，就是有好行为的基督徒，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衣服我们说了是指到人的行为来讲，他有意义的行为，就是好的行为。这一批人，这一批人是得胜的基督徒，是能够进天国的基督徒。那么主耶稣不是单独一个人骑白马，还有一批和他一起打仗的人，他的军兵也骑在，也骑了白马的，跟随他，因为有一场战争要打。这一场战争，我们请大家来读一读，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十九章。约翰福音十九章，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来读，我们读到第六节，先读到第六节。
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，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给他穿上紫袍，又挨近他说：“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！” 他们就用手掌打他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，我带你出来见你们，我带他出来见你们，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，穿着紫袍。比拉多对他们说，你们看这个人。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，就喊着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比拉多说，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
好，你看这一章的十三节又挨近他说，恭喜犹太人的王啊。我们刚刚说主耶稣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现在比拉多要把他钉十字架之前，犹太人都恭喜他，说他是犹太人的王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再请读十八章，约翰福音的十八章，中文从三十三节读到三十七节，读到三十七节。
比拉多又进了衙门，叫耶稣来，对他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这话是你自己说的，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？比拉多说，我岂是犹太人呢？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，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比拉多就对他说，这样你是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。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
你看这里是说到王的问题。三十五节比拉多说，我岂是犹太人呢？三十三节比拉多就进了衙门，叫耶稣来对他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第一个问他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，我是不是犹太人的王。三十七节比拉多就对他说，这样你是王吗？就没有说犹太人的王了，看到没有？主耶稣就回答他了，耶稣回答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界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所以主耶稣没有说他是犹太人的王，主耶稣只是说我是王。那么这一场王是什么王呢？这个王就是三十六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。所以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如果他是犹太人的王，就属于这个世界了，对不对？他不是犹太人的王，但是他是王。他是什么时候的王？他是天国的王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什么这个世界，我的国是主耶稣的国，是什么国？是天国啊，是天国。所以主耶稣被卖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的臣仆他基督徒不起来为他征战，彼得要用一把刀把大祭司的仆人耳朵削掉了，主耶稣要彼得收刀入鞘，那个不是征战的时候。但是今天我们来读十九章启示录，这就要征战了，这是天开了，这是属天的一场战争，看到没有？这是天国的王要打仗了，好不好？这两千多年以来，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，主耶稣没有来发动一场战争，他是王。但是今天我们读十九章，这里就有一场战争要打，他是天国的王。所以我们再请读启示录十九章，十四节， 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这场战争要打，他的臣仆要起来征战，看到没有？这些臣仆是一定是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的。弟兄姊妹，你会不会参加这一场战争？这就是看有没有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里说到一场战争要打，给谁打，什么时候打，在哪里打，什么地方打，这都要根据圣经。那么这种战争是跟谁打，就请你读这一章的十九节，启示录十九章的十九节。他说，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，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，好吧？那就是那个兽，这个兽我们就是说过了，在启示录十三章里面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他有一个，他是一个人，他有一个数目叫666，就是他要和羔羊征战，他有很多军兵要征战，这就是给谁打仗。那么再请你读读启示录的十七章，启示录十七章，请我们来读十一节到十四节，十一节读到十四节，启示录十七章。
那先前有，如今没有的兽，就是第八位，他也和那七位同列，并且归于尘流。你所看见的那十角，就是十王。他们还没有得国，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，与王一样。他们同心合意，将自己的能力、权柄给那兽。他们与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。同着羔羊的，就是蒙召被选、有忠心的，也必得胜。
好了，这里我们在读十七章的时候就已经说了，有一场战争要打，就是十四节，他们与羔羊征战，是谁呢？就是那个兽，就是十一节，那先前有，如今没有的兽，就是第八位。他也和那七位脱离，并且归于尘人。为什么他归于尘人？他给羔羊征战。你所看见的十角，就是狮王，他们还没有得过。但他们一时之间要与兽同得权柄，与王一样。第十三节，他们同心合意，将自己的能力、权柄给了兽，他们与羔羊征战。这里也就是说到这个兽要与羔羊征战，他得到权柄了。当时有十个国，那十个国都受他的统治。这个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就说到了十个脚趾头，好吧？我们还要详细的讲，在后面还要详细的讲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场战争是谁给谁打，是兽和那十个王要来打，给谁打？给羔羊打。他有很多的军兵要和羔羊打，羔羊就是主耶稣，也有很多跟随他的人，穿着光明洁白细麻衣的人，要和羔羊一起来参加这一场的战争。好，这个战争的对象我们知道了，现在我们要说这场战争什么时候打， 什么时候打这场战争？啊，我们再回到十九章，十九节，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，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，要与骑白马的，并他的军兵征战。那么这个兽什么时候会来打这场战争？那么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启示录十三章。启示录十三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，或者多读一点吧，我们读到第十节。启示录十三章一节到十节。
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有十角七头，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，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。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。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，那死伤却医好了。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，又拜那龙，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，也拜兽说，谁能比这兽，谁能与他交战呢？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，并他的帐幕，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，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，并且得胜，也把权柄赐给他，制服各族、各民、各方、各国。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拜他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掳掠人的必被掳掠，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。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。
好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兽，就是我们说的有666这个号数数目的这个兽，它是一个人。第五节，就是启示录十三章的第五节，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。所以这一场战争，这个兽是要在四十二个月。四十二个月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就是三年半。所以这一场战争打的时候是在三年半，也就是但以理书里面的后三年半。现在有的传道人说是七年，那是不准确的，应该是七年的后三年半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看了这个四十二个月，我们知道是后三年半，这个兽可以任意而行了。所以这场战争，它和羔羊的战争也是四十二个月中间要打的，因为只给了他四十二个月，他只有这三年半里面做的。那么我们来看但以理书，请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九章。但以理书第九章，我们要从二十四节读到二十七节，二十四节读到二十七节。但以理书第九章， 24到27。
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，已经定了70个期，要止住罪过，除尽罪恶，除尽罪孽，引进永力，封住异象和预言，并高至圣者。你当知道，当明白，从出令重新正建造耶路撒冷，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，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。正在艰难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。过了62个期，那受膏者必被剪除，一无所有。必有异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，至终必被洪水冲没，必有征战，一直到底。荒凉的事已经定了，一期之内，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；一期之半，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。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，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，直到锁定的结局。
这一段圣经是神借着天使向但以理预言以色列人的时代。因为但以理要明白，向神祷告，要求明白，将来我们这个以色列人，我们要遇见什么事情，神就借着天使告诉他。所以你看24节说，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，已经定了70个期，那就是为以色列人这是为以色列人。已经定了70个期年，70个期，在英文它是翻译成 week， 实际上不是按我们这个 week 来讲，就是七天，它是那个 week 是代表一个周期来说，所以它就是70个期年，70个期年。那么70个期年就是应该是7794年。那么在490年是怎么算的呢？25节，你当知道到明白，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，必有7个期和62个期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从出令要建造耶路撒冷，就是耶路撒冷被尼布加尼撒把它毁坏了以后，从出令要来建造耶路撒冷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这里就有一个人，他们要来建造耶路撒冷，那个时候就是尼希米的时候，尼希米书的时候，他是来重新来建造耶路撒冷。一开始以后就有7个期和62个期，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。七个期就是7749年，马上完了就是62个期年。那么26节，过了62个期，那受膏者必被剪除，一无所有。这里是说到的受膏者是主耶稣，所以先有7个七年，再加上62个七年，一共就是69个七年，主耶稣就钉十字架被剪除了。一共70个七年，过了69个七年，还剩多少个七年？还有一个七年，对不对？这个七年就没有和69个七年连在一起了，所以后面就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一直到底，看见没有？一直到底，就是说还有一个七年，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。” 那七年还没有到，还要到底，就是到世界的末了，最后要完了，就是一直到底。最后的七年对以色列人讲，这七年是要一直到底再出现，就是到我们现在已经2017年了还没有出现。这七年要到什么时候出现，后面就讲了。27节，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。一期之内就是七年的前3年半，他就与许多人坚定盟约。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兽，好吧？后面又有了，一期之半，他必使祭司与贡献之息。一期之半就是后3年半，看到没有？那就42个月了。他必使祭司与贡献之息，意思就是他不许以色列人在圣殿里面献祭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27节，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，就是前3年半他要给许多人坚定盟约，看来那个时候他也会和以色列人坚定盟约，要订合约，就是和平了，不打仗了，前3年半。很可能以色列人就在这前3年半修一个圣殿了，现在还没有，还没有到。所以现在有的人说，川普上台了，美国总统上台了，他的女婿是犹太人，所以有的人就在那里猜想，可能现在川普要帮助以色列人啊修一个圣殿，不可能的。如果从这里来看，修圣殿在什么时候？最后七年的前3年半，现在还没有到，好不好？后面马上一句话在圣经里讲，一期之半他必与祭司与贡献之息。前3年半他允许以色列人建圣殿，后3年半他立刻不许以色列人使用圣殿了，不许他们献祭了。那是后3年半了，就后3年半就是42个月，他就任意而行，42个月。所以从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13章我们对抗来看，对照来看，那就后面有一个后3年半，不是7年，好不好？那么这后3年半他怎么能够使以色列人不许他们献祭呢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就是他这个兽在后42个月后3年半要带领军队去打以色列，打以色列，然后以色列人他就不许以色列人献祭了，这是后3年半的时间，就是42个月，他先要打以色列，不许以色列人献祭。好，在这里啊，我们就要请大家再读一处圣经，请你来读马太福音的24章。15节，我们读到22节，好不好？15节到22节，马太福音24章。
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，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。当那些日子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，你们应当祈求，在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 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，只是为选民，那日子必减少了。
好了，主耶稣在说到后三年半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24章，他就引用了但以理书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9章。第9章那里就说了一个人，叫做心毁坏可憎的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但以理书的第9章27节。一妻之内，他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；一妻之半，他必使祭司与贡献子息。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就说，这个行毁坏可憎的，他来做什么？他要站在圣地，圣地就是指着耶路撒冷，他要带兵来打耶路撒冷。所以主耶稣就说，那个时候就有大灾难。因此我们从但以理书，从主耶稣说的大灾难，我们就联系来看了，那就是说后三年半就是大灾难，就发生在后三年半。大灾难的里面就有一点，他要带兵来打以色列，所以24章马上16节就讲，那是在犹太的应该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，到那些日子怀孕的和男孩子的有祸了，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。所以主耶稣就说了，有大灾难要临到犹太，那里没有说在加拿大的赶快逃，没有说，好不好？是说犹太，那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行毁坏可憎的这个兽要带兵来打以色列，而不许以色列人再献祭了，不许他们向神献祭了。所以在犹太的就有灾难了，他们就要逃了。为什么不遇见安息日？因为以色列人是规定安息日只能走多少里路，因为安息日不许做工嘛，他们自己就定了一个只能走多少里路。所以追兵来了，你跑了多少里路不能安息日，那就不能再跑了，那追兵就把你追上了嘛。所以最好不要到安息日。另外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，他们跑不动啊，好不好？那个时候要逃跑，不是汽车了，你坐汽车跑可以，那么他后面追兵，他使用一个炮，比方说坦克车一个迫击炮一打，你这车都完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当时人在跑了，赶快跑，好不好？这里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一场战争在什么时候打？是最后的三年半。在哪里打？看来是在以色列。这个我们又要来请大家读一点圣经，就是这场战争。将来要打，这个是我们刚刚读了但以理书，读了马太福音，我们再请大家来读一点启示录。请我们来读，先读16章。先读启示录的16章12节，读到16节，12节读到16节。
第6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，河水就干了，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。我又看见3个污秽的灵，好像青蛙，从龙口、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，施行奇事，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。看哪，我来像贼一样，那警醒看守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， 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，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。
好了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，幼发那里河的河水就干了，日出之地来的众王预备道路。最后有场战争在哪里打呢？就是十六节，那三个鬼魔并将众王聚在一处，希伯来话叫做哈米杰多顿。哈米杰多顿，哈，我们说过这个字是山的意思，希伯来文叫做山。米杰多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地里面有一个地方就叫米杰多，就在那个地方的山就打这场战争。也就是三个鬼魔要是众王，就是普天下众王在那里聚集，在全能者的大使征战。所以这一场战争也就告诉我们是很后了，是天使吹第六号的时候。我们曾经说过，先有七印，七印过了有七号，七号过了有七碗，这是到第六碗的时候。到第六碗是很后了，主耶稣也就是到了第六碗这个时候主耶稣降临了。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受了受带的军队来打他们国家，使他们不能侍奉不能向神献祭的这个时候，主耶稣降临来拯救他们。这一段圣经，请我们记得几段圣经哈。但以理书我们刚刚读了，马太福音24章又读了，启示录16章又读了，请你还要再读一书圣经。就是说撒加利亚书14章，请你来读。马太福音前面一点点，撒加利亚书14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五节。
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你的财物必被抢掠，在你中间分散，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，城必被攻取，房屋被抢夺，妇女被玷污，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，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。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，好像从前征战一样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湖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，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，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雅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。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，有一切圣者同来。
这一章圣经又说到这一场战争，预言了这一场战争。刚刚我们读的十六章启示录的16章，那里有一句话，16节，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。你看是叫众王聚集在一处。14节，他是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。普天下的众王，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要来打以色列。你也许现在不会相信，到了那个时候你就相信了，好不好？所有的国家都要打。那么你看我们刚刚读的撒加利亚书14章，他说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。这个万国在希伯来文，这个万字是所有的国家，不是只有一万个国家啊。我们中文翻译万国是所有地上的国家都要去打以色列，都要打以色列。那个时候呢，他们的马兵有多少呢？马兵啊都有20000000，等着我们来读，好吧？ 2亿马兵，启示录里头已经告诉我们。所以14章的时候，当他们在打仗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打不赢了，所以撒迦利亚书14章就说耶和华就要降临，降临到哪里？到橄榄山上，降临到橄榄山做什么？来帮他们以色列人打仗。那也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启示录19章，天上有一匹白马，羔羊主耶稣骑在这个白马上，对吧？还有很多穿着光明洁白细麻衣的人也骑着白马跟着他，一起从天上到哪里？到地上，到哈米杰多顿，好不好？来打这一场战争，橄榄山来打这场战争。啊，弟兄姊妹，这场战争要打。好，主耶稣是从天上，因为他的国是属天的。那么我们这些光明洁白细麻衣穿细麻衣的人什么时候跑到天上去了？啊，那就是42个月以前，3年半以前，大灾难还没有开始，是不是有一批人被提了？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啊，今天我们讲不完了，这一章圣经看下一次讲不讲得完。那么有一批人被提，就是这批得胜的基督徒，他们和主耶稣一同到以色列人那里来打一场战争。所以主耶稣的脚是要站在橄榄山上，橄榄山就分裂了，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，中间成为很大的谷，以色列人就从那个谷里面逃跑了。关于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，使徒行传的1章里面就说了，当主耶稣和门徒在橄榄山分开的时候，主耶稣要升天了，天使就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你们看见他怎样去，他还要怎样来，他从橄榄山升上去，他还要来到橄榄山。所以主耶稣再回来降临会在橄榄山降临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就不是一个人啊，他是骑着白马，对不对？带着许多光冕，还有一批人跟随他的，就是穿着光明洁白细麻衣的人，对不对？要跟随他啊。圣经里都告诉我们啊，今天因为时间不够了，我们下次继续来说这一批人要跟随主耶稣来打这一场战争，好不好？好啊。那么看看我今天所交通的弟兄姊妹，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要问的？
哎，蒋弟兄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哈米
杰
多顿和橄榄山是同一个地方吗？
好，现在我们来说，哈米杰多顿和橄榄山不是在一个地方，好不好？但是这场主耶稣降临在橄榄山，对不对？战争要在哪里打呢？哈米杰多顿，好不好？这里就是我们在读启示录19章的时候，千年国度前还有一场战争，现在我们是说这场战争是和谁打，什么时候打，在什么地方打。今天我们主要只说到这3个问题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，下一次我们就说怎么打法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说不定我们大家都骑了白马，好不好？跟主耶稣在一起来打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感谢主吧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那请刘弟兄做个结束祷告。
我们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再次感谢你啊！也借着今天早上的时间啊，你也将将来啊，真的地上要发生的事情都活化在我们眼前。主啊，你就是真的是那位神的羔羊，来背负我们罪孽的。你曾经第一次来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埋葬了， 也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，主啊，你今天也在天上每天为我们祈祷，主，我们知道你真的就是那一位荣耀的君王，你必定会第二次要再重新来到这个地上，那个时候你真的就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真的你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预言都是真实的，已经有很多在我面前已经应验，我们也知道将来的事情必然成就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真的求你真的赐给我们有一颗啊真的顺服的心，一颗渴慕的心，让我们今天在地上就要预备我们这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免得有一天我们见你的时候真的我们都要羞愧。求主真的也啊带领我们每一个，让我们在你面前都有一个警醒的生活。主，我们也特别求你继续保守我们礼拜六的聚会，也保守弟兄姐妹今天回去的步伐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
说在的时候他就是个羔羊，如果再来的时候他就通过兵器武器嘛，他不能兵器和武器嘛，他不能好像也叫牛黄火锅这样子嘛，要他亲自动刀动枪。
哦，你是动过什么？
就是要亲自动刀动枪。
我们下次就要讲了，主耶稣口中的剑就能把他们杀了。哇，今天没有说多枪多刀，只说骑白马，好不好？穿白衣，没有说拿枪，好不好？
剑，那个
剑是主耶稣口中出来的剑。
那个，有一个我们在学习有个问题，就是他那个 Mighty God， 那个 Mighty God 和全能的 God， Mighty God 和全能的 God， 它的区分，然后提出两个问题，一个是。神主耶稣是 mighty God， 不是全能的 God， 这是圣经原话。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就是，那三个人就是亚伯拉罕，不是有三个，其中有一个说是耶和华，其实还有几个人，他一共三个人，说那三个人，他是因为耶和华是 mighty God， 没必要自己亲自来，是应该是天使。这个问题的解释。
你这个问题也好，我们两个在电话上。要穿点声音，好吧？
好，
你给我电话
，OK，
今天下午都可以。
下午哈，
好，三点钟以后。
三点钟以后，
好不好？
好的，
好。
如果你想，我想问你一下，这个就是基督徒被提啊，是不是有两次啊？
基督徒被提有多次。
多次啊。我因为我看到好像就是说这个是大灾难前有被提的那个是。
大灾难前不错。灾难前不被提，灾难中间也有被提。
啊，灾难中是那些在下面不受印记的、不犯罪的，那个也是。还有一次就是在灾难前，就是发生在灾难这个前的还要钱，这些人是好像被提了，就一直在那神的那个宝座上坐的。
那个有，就是我们读的第九章里面就有。啊，他们也是，那里所谓的灾难前被提，在圣经里告诉我们。这些人已经死了复活的人
了。哦，死了复活的。哎，但是他
在那前
也是得胜的基督徒。
得胜基督徒。
好，谢谢。
因为他那个白衣服溅的血。
对。